诸位菩萨朋友，大家好。那我们还是延续上个星期的进度啊，《大乘起信论讲记》第五章。诸位也可以看荧幕，或是看你们个人的讲义啊。那第五章主要导师分三节，第一节是标列，就是先说明本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修行，要升起信心。那要修怎样的法门或方法升起信心？那升起的对象有四个了哈，所以在第二节所修信心里面就分啊，从佛法的法中别立出来，这如来藏相信自己本具如来的清净功德啊，心是自信清净啊，所以第一个是信真如啊，这个算是本论或是。如来藏系经论的核心啊，信真如之外，就开始我们常熟悉的信佛、信法、信僧，信佛的功德。那我们也可以如佛一样成就福智之量，或是福智圆满。那信法，那就应相信自己本具如来的功德啊。所以这边的法比较偏是以修行的方法。如果大乘来说就六度四摄，那因为这边开始是对初学或者是还没有入这个所谓的初发心住，或者还没有跟真如来这样相应的初学者所以呢这边的法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就是第三节能修的行，它一样跟六度相关啊，不过是没有那么的深入。所以在第三节就是主要的内容，那又分为正常方便行还有特胜方便行。那特胜方便行我在后面大家如果可以看得到的话，实际上是主要是指的是念佛法门的。那正常方便行就是总标下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跟观啊。那布施就是我们熟悉的财施、法施、无畏施啊。那不管是行哪一种施啊，重点就是要心舍布施，心有舍心。那也不是为了名闻利养，也不是为了摄受或是吸引这个信众来皈依敬尊敬自己啊。所以这种布施是要第一个要先确立的，借由行不管是财施、法施、无畏施的过程，舍贪心啊，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核心，并不是外表的行为，也不是钱财衣物这些就叫做布施。第一个要有舍心啊。那在瓜佛山的戒门这边呢，主要又分为的菩萨，以菩萨为主。那我们也稍微看过，就菩萨戒在有所谓的般若经系的跟后期的像菩萨璎珞本业经菩萨第十经或是瑜伽师地论的那种菩萨戒是比较属于六度四摄。般若经系或是华严经大概以十善法作为菩萨的戒啦齁。所以这边就分为两段，一个是供在家出家菩萨就是以十善行，那出家菩萨不供的部分是后面的另外应该说第二段啊，第二段就是解释菩萨为了降伏自心的烦恼了，所以呢应该也要去一个极静的地方啊，有一段时间是比较专注于内修的部分啊，就不是一直在弘化啊，不是一直在修所谓的六度四摄啊。好，那除了自己降服内心的烦恼到这个极尽处之外呢，对佛所赐的戒律轻重等次，轻戒主要是会防护世人，或者避免讥嫌的意思的，就是出家人做这些行为受到人家讥嫌。在声闻的戒律上，出家的声闻律上还是也是有这种所谓的轻戒。那轻重等次就是看到这个轻戒犯小过失也要生怖畏，那么小的或是轻的戒没有持守的好，那很容易违犯这个重的。我们心就是越来越不重视，那就是越来越散乱，心力越散乱，所以对境很 很容易就升起烦恼了，所以呢这边讲要轻重等次。那瓜佛士是人，人比较是属于人入的，并不是那个比较这种所谓的智慧，所谓的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的智慧了。所以人这边是比较属于人入，忍是人对我们的不善行为或是不礼的行为之外，也对别人的称赞毁誉心不随着高低起伏了。称赞我们也不要觉得很欢喜，那责骂我们也不要愤愤不平。所以这边的人们比较是初修人路了，所以比较偏是人路。那瓜佛五的进门就是精进，精进有两方面，不是只有所谓的止恶而已，也要造善，所以要修一切善，止一切恶法，这是属于进门。那止观行就是这边的主要的内容了。那又分为刚开始个别的修止跟修观，我们看这个导师的科判，这边也可以知道它的内容上的比重实际上是修止的说明上是比较多。所以在修止上又可以分为直接修的，就是跟所谓的圣义地相应的，或是出世坚定，比较是相应出世坚定啦。可是当然不是圣者，所以不能说是出，应该说就是比较跟一般的世间定是不一样的，它是可以引导出世解脱的，就是这边所说的真如三昧。那如果在般若经或其他经可能翻成一心三昧。那在修这个所谓的真如三昧，又讲它的刚开始的方法，接的是慢慢的会越来越成熟。那瓜佛二就是在修禅定修止修观的过程，可能要对特别要重视的就是有可能会显现种种境界的。不过这个真如三昧的好处，它是不依一切相，所以只要升起一切相都是用所谓的唯心无尽去牵出。好，那第三个就是区别一下这个所谓的真如三昧是跟一般凡夫或是其他宗教外教所修的这种禅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大概在第三这边，上礼拜那先对止跟观的定义再确认一下，就是本论或是这边所讲的止跟观实际上是比较不一样的。止是指一切境界，那观呢是分别因缘生灭法。分别生灭因缘法就是在讲修观的时候会提到了，就是观所谓的身受心法四念处。那除了观四念处之外，也观世间的因果道理，或者说世间正见。因为只是指一切境界得真如三昧，这个是比较属于朝向于所谓的圣义观啊，或是圣义的修行方式。那观只是落入于世俗上啊，这个并不是导师的解释而已，那论本身也是如此，所以这边这个部分我们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那随顺就是呢止跟观的交替的修行，一开始先修止或个别修止或修观，那等心很熟练，方法很熟练，那心很善巧的时候，就可以止跟观交替的休息。这个叫双，这个叫随顺。好，在初修方面，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要找一个比较相对安静的地方了，或者这个至少你修行的这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嘈杂，包括种种声音，那要端坐，还有升起正确的那种观念，就是我们所修止或修观并不是为了得神通，并不是为了得好名声，并不是得了因这样子而可以获得财力等等。接着就是说它不依一切，那就是可以说是依着无相而修了。那只要有任何的心有任何境界升起，就用这个唯心无尽去劝阻。那最后连这个能观的心也要去遣除，就达到所谓这个二空所显，就有点是无相或是空相这种状态。 那除了这之外，在最后两行提到，就是在坐的时候专修止，那起坐之后平常的生活作息就时时的观察，那观察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唯心无境去观察。好，那如果很深入就可以得入，或者得这个所谓的真如三昧。那得这个真如三昧呢，就可以降伏出众烦恼，那增长我们的信心。那真如三昧可以说是一切三昧的根本，那得这个真如三昧就可以知道一切佛身跟众生身，众生的这个身啊是平等无二。那这样子呢也可以升起无量的三昧。好，接着在刮伏二对治魔外惑乱这边，先从这个容易可以察觉的，就是他可能在境界上升起种种相，那可能像那个恐怖的相，或是那种让我们升起贪欲的相，这是我们可以容易觉察的。好，那第二一段开始讲的就是不容易觉察的，那可能是现佛身、菩萨身，还是父母身。好，这是从讲义的418页开始的。好，那现身之外他也会说法，说的也是跟六度或者是像陀罗尼种子等等，空无相无愿，这些都是跟佛法相似，甚至讲这个毕竟空真涅槃，不过讲的呢就会让人家产生这种取向的执着了，所以是相似的，并非真实。但因为所讲的法名相都是佛法的内容，所以让人或让修行者不宜分辨，所以这时候就要用智慧去抉择。那还是回归到那个依什么所缘，或是你修的方法是什么，你就要回归到那个方法上。如果真如三昧来说，它是不依一切相，所以这些所显现的这些境界都是要遣除，不要觉得自己修行很好才会显现这样的境界。导师将这个不容易觉察的分有八件事分成四对了，这个就是现身说法了。那这个接着就是呢，得东起变，就让你知道过去未来，乃至知道他人心中所想。除了这之外呢，你也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变才无碍了。另外是因为他的这个说他的心性不一定了，所以有可能一下子高兴，一下子撑起撑心了，乃至呢一下子很努力，那一下子就不想努力了，就是没有修善法的这个地方了，多疑多虑这些。第四个就是可能得到这个所谓的天人的供养，得这个天食啊，那可以吃的很少，或者是说都不吃，或者在定中可以一天乃至七天。那这边导师有特别的提示说不要认为这个都是易于凡夫嘛，所以就认为是修行很好，乃至认为是可以违背一个人的生命或者那种作息的。就这边有提到，就算七天超过七天出来的时候，可能这个肉身就坏掉，所以只要是人，只要是在欲界的众生，它有一定的规范有一定的极限啊。那这些让你在定中啊，或者吃的很少乃至不吃，那一下子就吃很多，这个都实际上都是有问题的。乃至那个脸色一下子很红润那一下子就很憔悴这个都是要用正智慧去观察。那用智慧去观察，那也不对这个境界不执取这样子就可以远离这些障碍。好，接着请看讲义的422，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剪除房外事定这边的。真如三昧为什么跟其他的世间禅定不一样？因为所修行的人基本上不离所谓的见爱我慢之心，那因为依着我见而生的，不管是贪爱或者是我慢的，那总的来说在定中或许不生这个烦恼心，那出定之后久而久之可能还是会贪着世间的名声利益，还有受人恭敬心情慢心嘛，所以呢这实际上就是没办法得解脱了。所以为什么 佛教重视的是依定而修智慧嘛。我们说三真上学，就是戒真上学，定真上学嘛。所以修定啊，或是修禅定啊，并不是只是在得神通啊，或是得身心的清安这个阶段啊，应该是要依着这个心的稳定度、宁静去抉择分别法，或者去观这个所谓的缘起四谛啊，这个才有办法产生无漏智，无漏智而出烦恼得解脱。那如果只是停留在定啊，它就不会叫做定真上学。定真上学的意思就是依着定进一步去修慧嘛，这个才是有办法解脱的哈。那下来就是讲深入三昧，因他所修一开始，他不取一切相，也不依一切相而修，所以他是不住见相啊，也没有什么境界啊，有境界就是要去遣除，就是要去超越。那所也没有所得嘛，所以不住得相。那初定的时候呢，依着定的于事哈，所以他不会懈怠或起慢心哈，所有烦恼就渐渐的薄弱。修这样的三昧哈，就可以入如来种性。那如果没有的话，依本论来说，不修真如三昧，要到这个所谓的发心处是不太可能啊。那跟其他的世间禅定来相比较的话了哈，因为依于我见啊，所以呢，基本上是不离三界啊。好，我们看一下上礼拜是讲到422了，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这个从422开始哈。导师的解释这边呢啊，就真如三昧跟凡夫外道的世间禅定啊，这边就要进一步的去说明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刚刚已经提到了，前面也有提到了，就是世间的禅定也有可能得到什么，获得什么七天都在定中。那可是呢，这些都还是没有办法断烦恼。这边所谓的烦恼的总称呢，就是用见爱我慢去总来说一切的烦恼。那既然没有断烦恼，那最终呢，还是会贪着世间的名闻力量来自恭敬。因此呢，三昧呢并不是佛法特有，只要我们可以自意集中心力达到身心宁静，都可以说是三昧。所以四禅八定啊，实际上也算是共世间的了。就是一般说，或是早期佛教经上说佛大概依第四禅叫什么定慧等持，就有心有稳定，可是抉择力也强，所以依着第四禅而断烦恼成佛了。可是如果没有去产生这个智慧，基本上定呢就是共世间，它还是在三界内。好，接着我们看423，所以这边就解释啊，为什么这边说用见爱我慢，因为这三类实际上都代表一切的烦恼，可以代表一切烦恼。那这三个的核心基本上还是我见啊。导师这边有解释的啊，见是思想的错误，所以有所谓的见取、接近取、邪见；爱是情感上的错误啊，所以对境界就会去贪恋去做。好，那慢是意志上的错误啊，就会心高举性啊，慢大概就是心高举嘛。那这边就会提到依着，因为禅修嘛，就认为说自己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认为说自己修得比较好，这个就是要去注意的。但是会自视就自以为是。那在我们前面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边，在我们的起心论讲记的188页，在讲那个见所断跟修所断的时候，也是用举了两个烦恼做代表，一个就是见，在荧幕这里的哈，见是深刻坚固的认识。那当然，如果是正确的话，也没有问题哈。可不过这种见呢哈，除了在八正道正见佛法中，这种见大概是比较多是邪见的哈。 所以这边是约这个所谓的邪见导见，它有这个执着性，比较是属于认识啊，就是理道理上的正确不正确的。那爱是染着性，所以它对境就产生染着，那看到境界心呢就没办法做主，没办法克制，自然而然去会缘取那个境界，产生贪爱或是产生嗔啊。有时候嗔跟爱是一体的两面，有时候是爱不到起嗔心嘛，那世间的事就可在我们日常生活，然后这种色包装杂志都可以观察到。好，所以如果对道理上不清楚，没办法理解所谓的真理，一般就所谓是见惑。那对于事相的染着，那就是属于爱惑。那见惑呢，见真理就可以断除，一般就是见所断惑。那爱的染着呢，是要慢慢的进化。那我们上次在讲这边的时候，就举那个《圣蛮经讲记》导师举的那个譬喻啦。见呢，就是我们不清楚，不知道它是错误的，所以呢，我们就会一直做嘛。可是这种所谓的修惑是这种爱染啊，并不是说你道理清楚之后就不会升起这种染着心哦。他那边是在《圣蛮经讲经》那边是举那个鸦片嘛，一开始不清楚鸦片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危害啊，认为鸦片可以让我们提神。等我们产生这种所谓的依赖性啊，上瘾了之后，那后来又知道这是错误的，所以道理上我们已经清楚它对我们身体是有危害，所以呢我们道理清楚了，可是呢你已经上瘾了，你没办法说一下就断除，所以要慢慢的，所以修惑或是说这种所谓的爱烦恼相应的这一群，就必须要每次对到境界就用道理去思维，这是不应该的。好，那当然如果有这种定啊，就是心力有办法强而有力的话，我们去对付或者对境的时候，自然而然有办法去自主，就自己掌握了。那相反的呢，这个就没办法。所以早期佛教大概是先从凡圣的差别，大概是从断我执开始算嘛。断了我执就入圣，那入圣就出果以上，那你修行就更有把握。好像出果最多七凡人天嘛，七大生死就是生人生天算一次啊，所以他就是有这对苦来说已经有边际，或是对轮回来说他已经可以知道啊，最多就那几次一定可以解脱啊。那除了这在书的188页之外呢，我们在前面159 160在讲那个记名字相的时候，也是有提到取啦，取中有四种，最根本的就是我与取。那依着我与取，我与取它当然是翻译的我与取啊，那意思就是只为有实在的自我，那依着这样的根本的我与取呢，就升起所谓的见欲还有戒禁啊。这个是在我们起信论讲记本身都有提到的，跟我们这边是有相关性的。那这个像中观论中讲记这边也提到这种视取，就依着我与取它是根本的，就是在内认为有个独存不变的这个生活自个体啦，独存不变的自体，自有自成，认为它是实有，所以我们要去支持他，维持他，或是以他为我。那依着这样的自我的作用呢，对境界就会去升起贪欲，就是所谓的无欲了。这个就是欲取。那如果又坚持自己的主张，否定他人的主张，坚持只见，就是比较是属于见取。那接近取就是去持守不合道理的种种行为，认为这个可以升，下辈子可以投升天啊。这我们常举例，就是有人有外道在禅定中看到这条狗啊，这头牛这辈子没有做什么行为啊，就是行狗是行牛是嘛，结果他下 往生之后就投生到天，他看到的并不是说错误啦，只是他把那个升天的因呢错认了，所以他认为只要跟狗牛一样做一样的行为，下辈子就可以升天，这个就是所谓的戒禁取啦。那一样看一下讲义的423这边的注脚777，瓜弗二大圣广五论讲记这边，他这边用一个词叫萨迦耶，萨迦耶就是翻这个梵文字的音，就是 Sakaya， 就是 SATKAYA Sakaya， Kaya 就是身嘛，那有个寺院或是什么 Dhammakaya， 有个寺院就是取这个字，就是 法身寺，那萨迦迦也啦，卡亚就是生嘛，那萨就是 SAT， 就是有败坏或是破坏的意思，但是也有有的意思，所以萨迦也又分成所谓的有生见，一般都分成有生见啦，不会分成破坏生见。那破坏生见的话，大概不会产生对这种生无因合二的这个个体产生执着，有生比较会有这种执着性啦。那瓜弗三大致也是如此。那取瓜弗三之为始曰探源，取又分为欲取、见取、戒禁取还有我欲取，刚刚有提到了，不过这边解释的取是有执着的追求的意思，导师在佛法概论讲到这个有情的生死轮回的根源，它分成两个嘛，无明跟贪爱，还有另外一个好像是有取是，那这边就有提到的，就是取是爱的扩展。我们讲十二缘起，爱取有嘛，那你爱到一直将这个爱扩展到想要拥有它，就要付出行动嘛，就会想执取，执取之后就落入于行为上或是语言上，想尽办法去拥有，然后就爱取有。好，接着我们看为本文就是423这个，这边接着讲是定，定有三种，就是未定、静还有无漏定。那导师这边也是或许跟注脚778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先以这边为主了，所以无漏定呢就是跟般若相应，那如果可以远离一分的烦恼，有漏的善心，所以这边还是在三界内的，这叫净，清净的净。如果以执着爱着为主，于境界，产生这种所谓的贪念的话，或者依着定而起慢，所以这边就解释为什么会有我慢，它是依着定而起慢，这叫未定，导师这边就善巧的将这个烦恼，见爱还有我慢，好，接着我们请看这个424，所以简单的说，如果修这样的定或是三昧，没办法让我们离烦恼，甚至呢还是跟烦恼相应，终究呢一定会对世间的这些名声，乃至恭敬等等的，都会贪恋，那如果又没有善巧或者长时间不修这个所谓的禅修的话，这个定退失的烦恼就现起了。所以这个禅修啊，刚初期，可能就是要有一段的时间去修行，那修行成就之后呢，每天还是要，并不是它跟智慧不太一样，那如果是无漏智的话基本上不会退了，禅修是一定会退的，禅定啊，禅定一定是会退了。好，接着就解释说为什么真如三昧跟一般的世间禅定不一样，刚前面提到世间禅定呢它没办法降烦恼，应该说没办法断烦恼，所以呢但这个根本的烦恼我见啊、慢啊，或者是贪爱这个无明都还在。那真如三昧呢是不依一切，刚开始休息的时候是不依一切境界嘛，在我们前面有提到， 初修方便的时候就提到了，所以呢不住见相，就是任何境界乃至这个人观的心也要去超越清楚。那又呢无所住而修嘛，他没有依什么境界或者依什么方法而修习，所以也不住得相。所以定中呢是要这样子的无取无着，自然当然这样子的修行方法或者是这样的心境呢就不会跟烦恼相应。那初定之后呢依着定的于事，那比较不会需要睡眠太多或者对饮食过分的要求，身心呢就像定中一样的清安，也没有懈怠我慢，种种的烦恼都薄弱，就让它不起作用，或者它的作用对我们不会产生影响了。我们说现在这个病毒为什么会造成世界的大流行，或者造成世界的恐慌乃至生活作息改变，因为这个病毒对我们现在这个人实际上是有侵害性。那以前有很多空气中有很多的病毒有很多的细菌，那以前没有那么影响，所以这边就讲到禅修也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是外在或者是我们遇到谁我们才生烦恼，实际上依佛法来说并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烦恼遇到境界呢自己又没有自制力，或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明辨这个境界实际上非是，这个对象也不是实在的，所以我们自然会随顺我们的烦恼而生贪心嗔心，或是种种的不善心。如果我们有办法去当自己心的主人的话，就是我们心力够强的话，遇到境界基本上不会随境而转，反而呢我们是遇境会修我们的心，遇到境界训练我们的心。好，所以呢接着看，因此如果要去了知我们所修的禅定是正或是邪，那初定看看我们是不是跟平时的做事一样，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偏向某一方面，这个都是可以判断说我们所修的是不是正常的情况。那好的情况当然是跟有修学过经验的禅师学习是比较有保障的。好，那接着看下来了，那这边就所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依这样的正入三昧，想要入如来种性，就是发心住，是不可，这当然是依本论来说了，依本论来说。好，接着就是原因，为什么正入三昧跟其他的世间禅定不一样？因为其他的世间禅定呢还是没有断烦恼嘛，所以还是依我见，还是属于三界内的烦恼，所以是共外道的。世间的禅定虽可以离分的烦恼，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断这个我见。所以不管怎么说了，你没有断这个根本或者比较关键的烦恼，再怎么修禅定，等定这个禅定力退失了或者是命中的时候，这个烦恼一定会生，那还是会轮回。那我见是烦恼的核心呢，所以于定中呢依着我见而产生种种执着，没办法得解脱。好，接着就是倒数第二行开始就解释这个三界的烦恼，所以有所谓的欲界系，系就系缚嘛，就是属于欲界的烦恼。那你生到色界或是得色界定，欲界烦恼就降伏了，不升起，可是没有断尽嘛。可是生到色界呢基本上还有色界的烦恼，那无色界一样是如此的。好，接着请看425。所以总的来说呢，世间定是没有离开三界的见爱烦恼，所以呢没办法离三界，就算得四禅八定这种高深，乃至依着四禅八定得神通啊，基本上还是没办法解脱。这辈子很有成就，下辈子轮回去哪里也没办法掌握。 所以呢，唯有修真如三昧才是不共世间的正定。好，所以最后呢，正辩老师又在提示，修习真如三昧要依止三知识，那就可以随时的请教了，那就比较可以避免走错路，或者避免发生外道的知见。那外道的知见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前面所讲的，可能他有种种的境界我没有去上观察，我就会认为说，诶，这些都是我修禅定所成就的，表示自己修行很好，那或许有可能是相反，被这个外在的所谓的这些境界所影响，那执着于这些境界，升起世间那种贪爱。好，接着我们看第四项，就结战三昧的利益，瓜佛寺这边。好，文提到复次，精勤专心修学此三昧者，现世当得十种利益。云何为此？一者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二者不为诸魔恶鬼所能恐怖，三者不为95种外道鬼神之所惑乱，四者远离诽谤圣僧之法，重罪业障渐渐微薄，五者灭一切疑诸恶绝观，六者于如来境界性德增长，七者远离忧悔于生死中勇猛不却，八者其心柔和，舍于骄慢，不为他人所恼，九者虽未得定，于一切时一切境界处，则能减损烦恼不乐世间。死者若得三昧，不为外缘一切因生之所惊动。那修习真如三昧，从究竟义来说是可以得佛菩提的。那现在只是先从今生所得功德说，那不管有没有得定啊，总的来说是可以得这十种利益。好，那第一者请看倒数第二行，就是十方诸佛之所护念，因为修习真如三昧了知呢，诸佛法身或是诸法实相啊，就真如法平等性嘛，所以佛身跟众生身是平等无二，那这样子就可以跟佛的气氛啊，就是跟佛相应。那跟佛相应呢，就如同我们念佛，念佛呢自然呢就会常常见佛，或是受到十方诸佛的保护保佑护念。好，接着看426，就得顺缘。所谓的顺缘就是顺的真上缘，就你在的环境呢，那有些人修学佛法也是蛮有趣的，就可能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啊，就可能介绍所谓的入门的法门啊，三规五戒啊，开始要了知佛法啊，可能就有人介绍什么阿含经啊、般若经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他的因缘比较好了。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我们总是认为外在的境界影响我们内心的平静嘛，或者是每次遇到某些人就会特别的愤恨生气，咬牙切齿等等，总是认为是他人的过失的。那有时候你就要去，我们要观想为什么我们会陷入，或是我们会处在这种环境或是这种境界，为什么？那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好好修行嘛。如果要得这个顺缘，或是什么诸善善人同聚修行，像佛净土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好好修行才有办法常随佛学嘛。这个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不要只是在责备他人，或是怪环境不好。那怪环境不好，责备他人，这些的根源实际上是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就是业力才会让我们遇到这种境界。好，接着看第二个，第二个修真如三昧呢，因呢它可以超越种种境界嘛，所以不再受到这些诸魔恶鬼它现身还感到害怕。那又因菩萨常护念，诸佛菩萨常护念，又能不住一切相，所以这些相实际上对这个修行者而言是不会产生作用了。 不管是恐怖的或是那种贪婪的境界，实际上是不会现的。我们过去就是我们这就算就是这辈子所造的一些行为，在我们心很宁静很宁静的时候，就算已经发生很久很久的事情，或者是你小时候的恐怖，小时候的境界，在你心很宁静的时候，它还是会升起。所以假设你刚开始或是没有这个了解的话，可能就会因此呢会害怕，甚至有些人是看到过去世的境界，他没办法分清楚现实的生活跟他所看到的境界的差异性，他就会在那个境中绕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为什么这些有所谓的魔啊、诸恶鬼来扰乱我们，或是现种种境界，我们没办法去清楚的了知，没办法去超越，没办法去清楚克服，因为没有所谓的无上根力嘛，上就是过去所造的这个恶业的力量影响力比较重。所以有些禅修啊，就是好像不修行没事情。之前也有去参加过几次的禅修营，有些人就是修了之后就是境界陷阱，他没办法分清楚现在这辈子的生活跟他所看到境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就会到在那个境中一直在他的境界中一直的没办法走出来。有些人禅修之后大概可能这辈子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的意思就是可能他就一直在那个境界了。那我们以现在的医学术语大概就是精神不太那个了。那有些人是几个月后或是之后才有办法走出来，个人也有遇到过几个了。所以呢就以本论来说，就是要熏习善根力，就算我们不知道过去做了什么，现在知道就是尽可能的熏习善根力，尽可能不要造恶。那如果依的智者大师的说法，修禅定或是修这个禅修没办法得力，就先忏悔嘛，乃至呢还要持戒清净啊，这些。好，接着看第三个了，第三个呢是由于呢正见正知见意欲清净，就是我们的目的啊，或是我们的立志是清楚的，是不为的世间，不为的得禅定，不为的得神通，不为了得名声这些修行啊，所以呢也不会容易受到其他宗教啊，这边举的是95种的外道鬼神啊他的说法而混淆啊。那外道这边指的是邪教了啊，那我们也说过这个外道并不见得就是就是杀人放火了，当然有些事的啊，我们看这个社会新闻也知道有些的宗教也是很奇怪的，有些宗教这个教他教主打人，这个教徒呢就是那些信徒就很高兴，没有被打今天不高兴，就看到这个新闻报道也觉得什么人都有了。那这如果是依我们本论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熏习善根力嘛，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受到这种不正确的观念，我们也会相信的啊。好，所以这边比较讲的是属于邪教或者邪见啊。好，那95种呢，在注脚的781，那我举了几个啊，《瓜福二世瑜伽师地论》啊，它是在卷6卷7啊，分成16种外道的知见啊，好，这些都是错误的啊。那这瓜福是中华百科全书这边它有说明了佛教中的95种或96种它的分法大致上也不太一致，这个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接着看第四个了，可以远离诽谤甚深法，重罪业障渐渐微薄，甚深法就是所谓的真如了。那这个真就法诸法实相当然是并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那也不是三言两语就 说一说就清楚了，乃至清楚也不见得有办法修一修就得了，所以这样是甚深最深深的。那如果自己又有办法修学，乃至有得这个所谓真如三昧，当然对这个所谓的诸法平等性啊，这种法是不会去诽谤。在声闻法来说，这个重业障就主要是指的就是五无间罪，什么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身血半合而生的，杀父杀母是有可能的，其他后面三个基本上不太当然遇到有可能啊，不那个不是一般人有办法去做到的，是阿罗汉，除非你要知道他是阿罗汉，他也让你真的杀死啊。出佛身血，那一般佛不在世啊。当然有些是说像焚毁经书啊，或者是破坏寺院啊。不过总的来说，声闻佛教大概是讲的就是像那个提婆达多用那个大石头啊去害佛，结果是没有害到，是那石头滚下来蹦出来，就是跑出来的或者裂出来的一个小石头，就用到佛的脚，那接着破合而生，合而生大概你要是出家人才有办法破了，在家人比较，所以我说比较后面是不一定。那从大乘法来说了，大乘法是棒正法，因为棒正法的过失是会坏掉人的慧命，就没让人家没办法长智慧，所以那过失很重。那这边讲是《波尔经广说》了。那在我们第六章，就是注讲义的445那边，那边导师也有讲，他是讲是性回品，就《波尔经》的性回品，那里我有把它引出来，到时候再看。好，所以修习这个真如三昧呢，不会呢生或是造作谤法的重罪业障，那过去所造的这些过失啊，但也因着修真如三昧呢，慢慢的微薄。好，那第五个呢是灭一切疑，还有诸恶觉观啊。再请看427啊。那觉观啊，这两个词啊，玄奘大师算心意嘛，就是他用寻视啊，就是心中的分别。那初的分别叫寻啊，或是叫觉，细的分别叫观或叫视。那觉观实际上它不见得都是不好了，所以它有正有不正，或是有善有不善啊。那这边所讲的就是灭一切的疑，还有觉观啊，主要是从这个邪恶的觉观或是不善的觉观、恶觉观来说啊。导师这边有讲恶觉观有三个，有三种或是九种了哈。接着先看一下428啊，所以呢，只要怀疑或是有这个所谓的恶的思维分别啊，它是障碍三昧啊。啊，如果修习真如三昧呢，自然就可以去遣除这样的怀疑不信啊，乃至啊种种的这种粗或细的分别。好，我们再翻回来427啊，看一下这个注脚的782了哈。前面讲修习真如三昧可以灭一切疑，还有诸恶觉观嘛，那782注脚的刮符一，我举的是杂案经的272经，这边就有类似的意涵。这边一开始佛教导比丘，或是佛跟比丘讲有三种不善觉法，就是贪慧害，就等于我们本文导师用的欲觉观、嗔觉观跟害觉观。那这三觉是由想而起，想就取向了，等于说你要有个境界，那对这个境界产生贪、嗔或是害呢，所以这个三个呢实际上都是由想而生了，想有很多种了，那当然不善觉也有很多种，这边举的是这三个。那接着看下面划线的那一行，云何究竟灭尽于四念处细心住无相三昧？所以无相三昧跟我们这边的这个真如三昧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它是真如就是无相嘛。那这边有趣的是它是用四念处去将我们心呢 收摄啊，专心啊，就是将我们的心呢，可以跟随而将心安住在真如上面。哎，这是这个是阿含经啊。我们本论呢，等一下要看到的四念处是只修一阵子之后，心呢比较不用用力嘛，哈，就很放松。可是太放松了，反而这个专注力不够强。这时候就要升起这个所谓的四念处这个观啊。那为什么要升这个观呢？或者为什么要修观？止之后修观，在本论讲是要升起这个悲心，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好，接着先看这边啊，所以先将四念处收摄我们的散乱心，或者将我们的心呢可以专注在一个所缘，就是安住在这个无相，得这个所谓的无相三昧，休息多休息，恶不善法可以依着这样的无相三昧而去除，乃至可以无余永尽，就断一切法，断尽一切烦恼了。正以此法，就是依着这样的法，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一般说的这个佛教的修行的信徒了，就想要出家修习无相三昧，最后可以最后下一行得这个所谓的涅槃。这边讲的跟我们刚本文所看到的修真如三昧可以灭一切的疑跟诸觉观好像是相近的了。那接着看一下下面，顺便看一下这个783的注讲，瓜佛二变法法性论讲记啊，寻根是两种心所啊，寻是找东找西的寻找了，是是视察啊。那导师的譬喻是说，一开始猫找老鼠，它不确定它在哪里嘛，所以就是跑来跑去啊，东跑西跑的找。喂，等到他找到，哎，原来这个老鼠在洞，鼠洞里面，他就在这个洞口慢慢等待，这个属于是的啊。好，接着看下面的瓜佛三啊，瓜佛三是大圣光五蕴论讲记啊。刚讲的寻是这两个心所啊，它是善吗？不一定是恶吗？不一定，所以是通于善不善呢？所以他就不定心所，比方是清理寻国度寻，这边的清理寻跟国度寻就是我们本文啊，就是上面那个本文的国土觉清理觉是一样啊。那清理国土寻就是说出家之后会想到他的故乡父母这些啊，这些是想这边呢会怎样，就是会让我们修行的心薄弱了啊，出家修行的这种意愿薄弱，乃至就散乱了嘛，所以这个是不好的寻啊。那除了这之外，还有所谓的贪寻啊、嗔寻、害寻，这些都是啊。好，接着看一下注脚的784，瓜佛三。瓜佛三的大智度论啊，这边也是很清楚了。初相名觉，细相名观嘛，觉跟观就是玄奘大师翻寻根是啊。那下面一行啊。他说有三种初觉，欲、嗔、恼，也是跟我们本文的欲或是阿含经中的贪慧害是相，应该是一样的，不同翻译。可是有善的初要觉，就要初要修行初理，还有无嗔无恼这些。好，接着看注脚栏428啊，一样是在讲这个，也像是大智度论这边的428。那当然还有三种细的觉，这个是这三种叫清理觉、过度觉、不死觉，这个实际上是不善的寻思的。所以这边就讲到六种觉，就刚刚所讲的欲、嗔、恼，还有清理国土、不死觉，这六个是妨碍修所谓的禅定。三种善觉能开三昧门啊。那觉观过多还失三昧啊，觉观这种寻是一种分别啦，所以虽然它可以是善跟善心所相应而升起，就像我们说初禅的禅知嘛，寻是喜乐一境。那等到这个阶段， 实际上初禅是善心一境，可是它有巡视的作用。当然内心就是它没有语言的，没有讲出来，不过内心还是有在思维分别。那你要进入二禅，用世间的禅修方式，就是要咽下心上，就咽出禅的苦处障，心二禅的净妙理嘛，所以你才有办法离初禅入二禅，所以要把那个寻视舍掉嘛，所以二禅就变成喜乐一境。那这个所谓的乐还不够清或者纯啊，所以三禅就是乐一境性啊，所以意思呢啊，就是觉观过多啊，反正我们的思维分别过多啊，这个定啊没办法成就啊，就要善加运用。好，接着第六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从这个第六对如来的境界啊，信心啊，见得增长。